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听众朋友好，故事新天空和你会面，这里有甜薏米，我是薏。
哎，要这么迟疑的吗？
我突然想我是谁、
听众朋友好，我是新田。
听众朋友好，我是小米。
那其实听众朋友好像也挺喜欢我们，例如第一集就已经有人说，哇，小米的声音很温柔啊。
他的人也挺温柔。
真的吗？
而且呢，有一个概念听众朋友很喜欢，就是说在制作中，有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就知道自己第一不要追求完美，对吗？因为只是在制作中。第二，也是代表你可以改变，因为制作中就代表要不断改变，对吗？
不断的被神陶造。
对，所以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回应，也希望你们继续回应。那我们前三集呢，谈到我们的现况，对吗？谈过我们的认知，谈到我们的情绪，还有谈到我们的意志力。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就回顾过去啊。
回忆过去，
很棒，很棒。
所以呢，现在我们先来热身，好不好？
热身，
对，看看彼此童年照。当当当当，甜先开始。
这就是我的。应该说在我的手机里头唯一一张的童年的照片就是这一张。
好像小公主哎。
对、
确实蛮像的，因为这一张呢是一张以前我们小时候很喜欢拍沙龙照、就是去那个影楼，然后呢穿着一些影楼提供的服装。那我身上穿的这件呢就是那种小婚纱公主照外面的。然后还擦了个口红，有没有留意？
是
留意
发现了。对，
而且我看这个小心田呢、好像有点呆萌呆萌的，
对，
没有笑容。
对，你知道吗？这张照片呢，就我的那个丈夫啊，小潘呢，就看了以后，他就说：“哎呀，怎么这么不开心呢？
这么不开心
吗？是不是被逼去拍照片的？”
实况是怎么样？
实况是那个时候约的很早，
没睡醒。
对，没睡醒。
睡醒。
那你们看我。当当当当！
哇，这个圆乎乎、胖嘟嘟的小女孩是谁呢？
完全不认识了。
对，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他们眼前看到的照片呢，是一个真的很胖的乐意啊。
几岁啊，乐意老师？
不到一岁吧。
是
我妈告诉我。
一岁长那么好啊？因为已经看上去像是现在两岁的小孩、
没有没有，但当时的妈妈呢不是很开心，因为她压力很大。
看得出来。
所以你们也看到我妈不是很开心，对吧？
样子比较小米刚刚就是说了，就比较凶一点点。
对，感觉像是在说。说为什么你不笑？这种感觉，
他很不容易。当时我们在开一个饭馆，其实工作的很辛苦的，
工作到
是是，哎也很难得工作那么辛苦，还有时间去影楼拍一张照片。你
爱我吗？
那个时候的衣服好酷、好像那种民国的衣服。
因为妈妈就穿着类似旗袍的那种衣服，高领子
是是。那小米。很像你
哇，
很像
小米，
我很瘦那个时候。
小时候这几岁啊？
我不知道这几岁，
不知道，
我完全不记得。
其实我看小米的五官呢，他的鼻子以下呢还是挺像，可能现在就戴了个眼镜感觉遮了一点那个眼神，但是看起来还是挺像的，也是笑嘻嘻的，然后捧着个树熊。对对，
就是很单纯的
样子。对对对，
我到现在还有这个玩具。
还留着呀？
对，在我家里。
成长
需要自己努力，
需要天赋指引，
需要你我同行。
挽手并肩，成
长路上，
一起行啦，
一起咧，
一起走，
一起同行，同行成长故事。
大概11岁的一个深夜，乐意在家里卧室，突然被人声吵醒，走出客厅一看，看到妈大哭大闹，要离家出走，哥跪在地上拦阻，而爸呢则在阳台情绪非常激动，说要跳楼自杀，姐姐也在劝阻。乐意躲在一旁，不敢大声哭，只敢小声的引气。第二天，乐意才知道，原来爸炒股失败，又因为好色被骗子骗财和恐吓，这两件事让家里损失了很多很多钱。当时很焦虑，心想以后我们家还能过活吗？又觉得很无奈，干嘛人生总是麻烦多，又很同情妈妈，觉得妈妈太辛苦了，因为是妈用私房钱和托人才摆平风波的。当时最大的期望就是人生的坏事不要再来了，也真的很希望妈妈可以尽快停止她那歇斯底里的情绪。现在回想，乐意心中还有丝丝的无奈，再仔细分析一下，发现自己当时是个不敢发言的旁观者。当时很想知道自己该做啥来帮助家人，可是大家都好像没空理会我，自己也意识到如果问长问短会成为家人的累赘，只好静静地观看聆听。因为我也是偷听哈，可以说是旁听家人之间的对话，才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的。这反映我这个老幺一向在家中的角色，家里发生什么事，因为年纪小总是没有发言权，但好处是什么事情呢，都有妈妈和哥哥扛住，无论多大的风浪我都可以保持距离。这件对我的成长有什么意义呢？这件事情让11岁的我认为我是个没有能力处理难题的人，不添乱就算是帮忙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好处是因为习惯冷眼旁观，所以我看事情呢倾向比较客观，不会过分投入或者偏激，但不好处就是不够自信，而且遇到难题倾向逃避抽离。当20岁的时候，我哥出国念书，姐姐们又出嫁，我发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面对已经60岁的妈妈和70岁的老爸，我就崩溃了。
刚刚听完乐意老师的故事呢，我就想问乐意老师，您当时呢就是一个11岁的孩子，你盼望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跟帮忙吗？
我觉得是一种心理感觉，当时觉得自己好像仿佛是多余的，因为你看见别人都很忙啊，又哭啊，你想想那个情况，然后大哭大闹，当时就觉得自己很想帮忙，但是都没人，根本都没有人可以理会你。这个也不能怪我姐和我哥，因为他们确实很多事情要处理，对吗？要平复爸妈的情绪，但我可能自己比较敏感，当时是我主观的感觉。
那您算蛮成熟的。
主观的感觉就是想帮忙，但是觉得好像自己是多余的，那还是不做声不出声比较好，而这个主观的感觉一直在支配着我，长大都很怕成为别人的那个累赘，
负担。
听起来好像你有一种左右不了人生的一些无能感吧，可能就是有一种，
对，
我觉得真的很 很心疼，就当时因为刚刚看了他的小时候的照片，然后就想象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哎好惨，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情绪很激动的人呢、啊，所以我就会在想说，哎呀，要是我这么激动，我的孩子也会像乐意老师小时候一样，会很无奈。
对，
而且刚刚问了一下就知道，乐意小的时候是比哥哥姐姐要小很多嘛。
对，
然后我觉得小很多真的有一种很孤独的感觉，就是好像别人都比我大很多，
是
别人能做很多事情，而我的话就是真的什么都做不了。然后，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就是一直把你当小孩子那种感觉，就是，可能不期待你会做很多事情，但是反而就会让你变得没有参与感，这样子。
哇，小米。真的很佩服你啊，都说到我心里去了。
是吗？
对，的确是这样。
我觉得呢，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我倒觉得我能不能够再长大一点点，我要学习一下怎么样去面对家里的事情。我可能跟乐意老师的那个想法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呢我以下分享的我这个童年的故事，可能要二位也听听看，诶，是不是有看到不一样的心田呢？我以下分享的这个事情呢，大概嘛是发生在9到10岁左右吧，就小学3年级、4年级左右。这个故事呢，总概来说呢，就是被楼上的怪叔叔呢骚扰。
哇，
太
可怕哦！
这个事件其实影响我很深，其实那个叔叔呢是住在我们楼上，有的时候呢他下楼嘛，下楼的时候看着我，然后跟我的父母一起的时候，他也是那种眼神呢，就是笑嘻嘻的，对，他就看着我，然后就笑嘻嘻的，然后妈妈呢就告诉我说，哎，那个人呢可能他精神有一点点的问题，他就跟我说，那我说那所以呢我就对这个人呢比较警惕一点，就一见到他的时候呢可能我要小心一点，快走两步躲开他。有一天呢我就在中午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头写作业，因为我们家呢是开一个店的，所以呢，通常我父母呢中午的时候是不会在家里嘛，所以我就一个人在家，我在写作业，突然呢就有人敲门，啊，敲门，然后就说，哎，那个有没有人在家？
那个叔叔。
你先听我讲，那么快就
赶紧剧透了。
对，就是有没有人在家？我的东西可能落在你们家的那个楼顶，就掉下来了，这样。然后呢，我就看那个猫眼呢，这个人不就是楼上的那个怪叔叔吗？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害怕、警惕了嘛。然后呢，他可能也听到一些声音，也许知道有人在家，然后他说，哎呀，是不是有人在家，又问了，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哎，我其实脑袋想很多了，觉得他是不是真的有东西落在我们家了，
骗你，可能开门，
对，但有可能呢，他也真的是有需要，我其实又觉得，哎，他如果真的有需要，那我帮不了他，是不是我不好呢，这不太好。像就答应他说，哎，对，我先帮你看一下吧，你这个东西是什么，我先进去帮你看一下啊，你等一下。然后呢我就真的去帮他看了，哎，结果什么都没有。然后那个时间呢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的妈妈，哎，我说妈妈，现在有一个楼上的叔叔，就是那个，然后他现在敲我们家门说有东西掉下来了，我说怎么办，你赶紧现在你打电话去叫楼上的阿姨可能下来什么的，我说我怕他等一下要进来，就先跟我妈妈讲好，然后呢我就没有敢挂电话，我就把电话搁在那，因为这样子他就可以随时知道，哎，这里发生什么情况了。然后呢那个还是一直在敲门哦，没有放弃哦，那个怪叔叔在门外。
你妈已经打电话通知那个阿姨对吗？
我还不知道。后来呢我真的就开门让他进来了。
他一直在敲，
其实对，他一直在敲门，这个是让人
着急，
很着急。然后我也害怕他是不是真的有很要紧的东西掉下来了，
那么要紧，
所以我就开门让他进来了。然后呢他进来了以后他也没怎么样，我就把门开着，我没有关门，我就把门打开，然后呢他就 就挨间的房间去看，
他就进来看，
他也真的是这样上下的看，看看有没有
打量一下，
对，看一下是不是有真的有东西掉。然后我就问他，哎，你那个掉什么东西啊？然后他就支支吾吾的，然后他又问我，哎，你的父母去哪里啦？然后我就觉得
很警觉，
不，哎，对，我就很警觉，我就说，其实刚刚因为那个爸爸要洗衣服，可是没有洗衣粉呐，他就在楼下买，很快就回来了。
好聪明哦，你。
对，我就跟他讲，然后呢，他其实还没有要走，就其实我很紧张那个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够紧张，
故作镇定。
对，我要镇定，因为我一紧张的话呢，可能他就会觉得，哎，他有机可乘了嘛。大概我想估计。也是待了大概5到10分钟，楼上的阿姨才终于下来了。然后那个阿姨就跑进来说：“对你干什么呀？人家这人家的家里，你进来干嘛呢？这样，人家不是跟你说了东西都没掉下来吗？这样，然后就把他轰走了。
是，
对，所以那对那一次是我，我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害怕，都想起那个叔叔的眼神。”
你现在反思觉得这事情对你的成长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呢，这个事情让我对危险不管是对人还是对环境的危险特别的敏感，特别的警惕。我也会呢仔细的分析，哎，如果我发生一些很危险的事情，我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处理呢？坦白说，我又觉得，哎，我好像做的蛮好的。
对啊，我觉得你做的还不错，
蛮机智的吧。
我觉得你既冷静又善良，因为你最后开门还是担心他真的丢了东西嘛。
我是真的怕他真的有紧要的东西掉下来，那怎么办呢？
是我的话，我应该不会应他，
不会开门，对不对？
我可能是不会让他知道有人在。
对，这个事情其实真的影响我也挺深的，
很吓人呢。
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我也会对一些行为上比较古怪的人，可能我到现在我也会即使他有需要，我也会在旁先观察一下。我再去伸手，哎，想一想要不要去帮助他呢？就可能真的是对人、对环境、对事情的警惕性比较高一点。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二寸光阴。一天
才听到我们的身上的毛都竖立，
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对
对
对。
小米，我猜你的童年往事没我们的这么一个惨，一个恐怖，
刀咬。
是还好哎，我今天准备一个比较好的，
听你的啊。
好啊，其实我小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我是独生子，然后我就和我父母啊，然后借住在我奶奶家。那我父母那个时候就经常出去工作，所以我就是一个人玩。一个人玩呢，我就有一辆很喜欢的一个 小三轮的车子，就是那种坐在上面然后你可以控制方向的、
哦、
对，但是那个很危险的，就是如果方向转得不好那你可能会翻车。然后呢我家旁边呢就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坡，真的是很高很长的坡，然后我就很喜欢从上面滑下来。
哇，
结果
有多大？
应该是还没上幼儿园吧，或者是刚上幼儿园吧、
哦、
然后我就很喜欢滑那个坡啦。然后滑着滑着呢，有一天刚滑下去就看到那个有点异样、
嗯、
就是那个终点那边已经变成一个施工工地。哇，结果就看到那边全都是那些钢筋啊，就是这样子裸露在外面、
啊、
高处看到就是下面其实是就是很深，他们那个打地基、
嗯、
然后有钢筋这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很镇定耶就是我没有紧张，就是你大概看到就是很危险，因为它那边是有个地基就是凹下去、
嗯嗯嗯、
然后下面是水泥啊，然后有一些裸露的钢筋是这样竖着这样子一根一根的。对，然后我又觉得好像那个防护又做的不怎么好，我要是冲下去感觉会掉下去啊。
嗯，
然后但是我当时就很冷静，知道自己就是不能太快的转弯，因为那个车速是会越来越快、
嗯、
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嗯、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慢慢的打方向，就这样子打过去，然后我就成功的就是让它慢慢的转向，然后就很顺利的就滑过去就绕过去了、
哦、
但是我就印象很深刻，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竟然可以这么冷静
哦，原来是这样。那现在有没有考车牌呀？
现在啊一直考不出来耶，因为、
哦，
可能是我这个人就是和小时候一样还是很爱冒险、
哦、
对，然后考车牌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突发状况嘛、
嗯、
那我对于突发状况就是没那么容易紧张，可能就觉得哎，那个后面的车我要并线，那个车还离我很远呢、啊、我就先并了呗，然后那个教练就说、
哦、
你不可以并啊，就是总是会这样、
哎、
遇到一些小事情、
哦、所以三四岁的这段回忆其实也反映小米呢他可能现在也是这种思考的模式啊，
这有好处，好处就是他可以比较乐观，
嗯、
对吧？
不紧张，遇到危险、
哦、
不紧张，
但是
太大意了，
对，
是、
嗯、太随意、太大意、太乐观，就不够危机感。但是好处也是，我觉得是另类的处变不惊。
是，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是很爱冒险，
嗯、
然后好像。然后遇到一些事情我比较喜欢随机应变多过于就是、
哦、
先做好准
备、
嗯、
对，所以我觉得哎，就是碰到我太太还是很感恩的事情，因为她是一个非常不擅长于就是随机应变的人，
变、嗯、
她是非常依赖于做计划，她会做很多计划、
哦、
而我是从小我爸叫我做计划我就一直不愿做的那种，
哦，
就是互补啦，两个人
对、
嗯、
那她的精神压力也挺大，如果这样、
啊、是
我说你的太太
是她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啊、哦，你怎么总是好像想得很快、
嗯、
或者做决定很快
就马上去做了，想到什么就去做了、
嗯、对，但是我现在我感觉我意识到我自己这个方面的特点，嗯，是，所以我会发现就是真的要谨慎、
嗯、
然后要多和太太去商量吧，
嗯
嗯，
这样，但是也可以善用你的优点啊，就是善于应变，
对，
所以我现在明白了，当时我邀请小米我也在想他会不会答应呢，从来没有录过音让他主持不光是读稿他一口就答应了，原来是这样，
他是来冒险的，这里是冒险的场地呢
冒险的乐园
很好玩。
坦白的
述说现况，
专注的
聆听故事，
勇敢的
憧憬未来，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
与你一起成长。
哇，小米啊、
哦、
你刚刚说我觉得我跟乐意老师的故事哎挺沉重的、
嗯、对，
挺可怕的，然后你的故事呢轻松一点，真的是吗？哎呀，
我们都毛骨悚然了，听到
我都起鸡皮疙瘩了，我说这么小个小孩哎呀，太
证明你很乐观。
是，我总是觉得哎我得救了，我很开心啊、
哦、
我觉得我很厉害，我可以转到弯
哦，原来男性最重要是觉得自己有能力、
哦、
所以这个事情让他发现自己，哇，很棒，
我很冷静、
嗯、
我可以处理。
说起来小米我观察你好像真是这样的，反而当你有个事情做不来你就会很沮丧。
哦，对，但我会继续尝试吧。
嗯,
嗯， 我会有一点沮丧，但是那个沮丧会继续化成我的动力，我会不断的想要去挑战。对，
找你来我真的没看错。
是是是。
那今天我们谈了这三个故事，我就觉得真的增加了对两位的了解，
嗯，
也觉得真的冥冥中其实上帝都在主宰我们的生命。
嗯，
你看你们两个都是得到上帝的保护啊。
对对对，
我自己也是，我重述我自己的故事也发现，哎，虽然当时真的把我弄得很负面，可以这样说，
嗯，
但其实这也造就了我好观察好分析的一种比较客观的一种的特点。
我觉得呢，听完三个故事，有一个感动很深的是，哎，可以之后探讨一下独生子女，然后就是比较，哎呀，我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机智啊，不过好像也确实有那么一点，小米又很有那种探险啊冒险的精神，不过乐意老师呢，好像就哎比较，
远观，
我感觉你在伤口上撒盐。
没有没有，没关系，我接受，因为你们是独生子女，所以你们自己一个人，
对，
所以就练就
担起主见，
对，所以就练起，练就你们这种要机智啊，要在危险当中啊
求生存。
对，我呢其实都没有这个机会。
对啊，应该是这么说，
有可能。
对，小米呢，
我觉得童年经历很重要啊。其实我前天刚和别人去吃饭的时候，我也去问大家的童年经历，因为我发现其实人就是某程度上来说，就是总有一小部分是你还没长大的。我现在就是在教小孩子嘛，那些很小的小孩子，
嗯，
我就觉得从他身上能够看到各种各样人的影子，
嗯，
然后我就能想象，哎，这个孩子长大了可能是这样，那个孩子长大了可能是那样，就你从小真的能够看到，你可以从一个童年经历里面去更深的了解对方，我觉得这个很真实。
哎，不过我想呢，因为我们相信耶稣以后呢，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那也许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许，是一定会改变的，那80岁就不一定是那个样子啦。
嗯，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是神也把我们小时候一些本质他没有改掉，但是他让我们发挥那个光明面，
对，
这可以的。那现在就请心田简单的为我们刚才的分享有一个祷告好吗？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这个特别的时间，你让我们相聚在这里，让心田、乐意跟小米，我们一起来回忆我们童年的故事。在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些的看见，也有一些的领悟。主啊，也愿意你让我们带着这些领悟跟看见，我们可以呢走未来人生更好的路。主啊，也求你呢能够保守我们今天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听众家人，他们在反思自己的童年的时候，也能够为他们带来得着还有更多的看见，能够祝福他们未来的人生。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门，
阿门。那听众朋友，你的童年又是怎么样呢？我们期待看到你的童年故事啊！你可以呢到我们那个故事新天空的网页，点击节目资源啊，然后呢就可以找到今天让你反思的材料。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眼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心田，
我是小米，
拜
拜
拜
拜。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想要